好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伯记，我们第七讲啊。那今天的题目叫做恶人的探讨啊，我们要探讨一个恶人的主题啊。我们今天讲的经文会从十八章一直讲到第21章，好，有4章。那之前是约伯跟他的朋友对话啊，第二回合的对话，先前的那个朋友叫做以利法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他的两个朋友所讲的话，一个叫做比勒达，另外一个叫索法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两次的对话。所以你看18章是比勒达在说一些话，然后约伯回答；20章是另外一个叫索法的说了一些话啊，然后21章约伯又在回答。好，那今天要看的主题是讲到恶人啊。什么叫恶人？什么叫义人？你们是恶人还是义人啊？这个恶人跟义人怎么看呢？啊，我们是不是义人？凭什么是义人？耶稣叫做什么？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因信称义这个人家知道不知道？那是可能人家都不知道啊。那可是我们是从什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义人啊？除了信之外，还要什么？还要行出来哈。那怎么样的人是恶人，怎么样的人呢是义人，怎么看呢？好，不在乎信不信的问题啊，而在乎什么？而在乎你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的问题啊。所以你行义的怎么样，你就是义人啊。有个经文讲到行义的才是义人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经文？啊，我们太强调因信称义啊，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常常忽略了。你看，把它记起来，在约翰一书啊，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7节啊，他说：“小子们呐，不要被人诱惑，怎么样的才叫做义人呢？啊，行义的才是义人啊。那很简单，那现在恶人呢？什么样叫恶人？不信的叫做恶人吗？”
不
是哈，不行义或者作恶的啊，作恶的就是恶人啊。所以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约伯，他是义人还是恶人啊？他是，我们之前知道他是义人，对，他是完全正直。可是义人应该有好的结果吗？可是他的结果好不好？不好。那我们知道说善有善报，恶有什么？恶有恶报。所以他遭遇这么不好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，所以这个代表说约伯是个义人还是恶人啊？所以他的朋友啊，因为他们的观念就说，哎，神是一个赏，他会奖赏这个什么义人嘛，他会惩治恶人，这是我们的观念。现在我们的观念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还是这个观念嘛？在耶稣的时代也是嘛，有一个天生是瞎眼的，哎，这个是这么坏的事情临到他，到底怎么回事情啊？啊，是不是他犯罪？哎，他生出来就是瞎眼的，显然不是他犯罪。那谁把他生出来的？他父母把他生出来。哎，那是不是他父母犯罪？我们会想这个问题吗？一定，这个一定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吗？结果是不是？都不是啊。所以我们看有些事情，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，不见得是一个人犯罪，或者是他做什么坏事。有时候是怎么样？借着这事情要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是需要更大的信心啊！我们信心不大的，我们只是知道说，哎呀，神是奖赏义人，惩罚恶人啊。那可是偏偏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你们现在看有没有看到好人啊，好长寿，多子多孙，然后啊，富贵啊，荣华等等等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啊，我们看到很多的恶人、小人，他们在这边当道啊。所以我们看在当时的一个情形是。哎，约伯碰到这个事情临到了啊，那他们固守，他的朋友本来要安慰他，结果后来变成使他愁烦啊，变得在这边控告他，约伯啊，是不是你犯了罪啊？所以他的安慰变成愁烦，因为他们固守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神他是赏善，他是罚恶的这个观念啊，所以因此他们就不只是认定约伯有罪，而且呢。看他是个恶人，啊，所以越讲就越激烈，越讲就越火气就越大了啊。 那所以比勒达跟索法他们接连以约伯是恶人为这个题材，他提出论述，论述恶人是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的，认为说恶有恶报，罪有应得。那约伯怎么反驳呢？啊，那他没有办法反驳说我是个义人啊，他反驳出来，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嘛。诶，他说那你看看其他的人，这些恶人他们有没有恶报啊？啊，那没有恶报的话，那你怎么可以说这个结论说是恶有恶报呢？啊，所以你看其实基本上来讲啊，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比勒达跟索法的观念就是说恶人一定会遭遇恶报，可是呢约伯就提出来反驳，你看恶人在凡事上亨通，你这个论点根本就站不住脚啊！所以约伯他是以恶人不一定有恶报，他提出反驳啊，所以引发出我们对恶人的探讨。所以今天我们探讨一个主题，就是恶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？那我们看到恶人恶有恶报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哈、啊、算了吧啊，就由他去吧啊。但是如果你是个义人，偏偏你又在受苦的时候，那你看到恶人在那边享平安，凡事亨通，那你的心情你的感觉会是如何啊？哎，这个你就可能不能平心静气的看这个事情啊，你可能也开始心怀不平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就在当中去学习哈、啊、当我们在面对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看恶人享平安啊，然后那个亨通顺利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四章啊。一开始呢，第十八章开始啊，是比勒达他的回答，他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？啊，寻索言语这个意思就是哎，你说话说个不停啊，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你讲到几时呢？啊，他显然是很生气，他就把约伯前面讲的话给打断了啊。他说你可以揣摩思想，然后我们就说话啊，我们何为算为畜生，为何算为畜生，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？啊，因为约伯在回答他的朋友的话的时候啊，约伯也讲到说你们这些人讲的一点用处都没有啊，没有智慧啊，如何如何的啊，所以他们会被受伤啊。哎，有时候你讲话火气一大啊，你就会带上一些批评的话，你就会有点受伤啊，所以他就自认为好像是像一个畜生一样，约伯这样子看不起他们啊。那因为畜生的意思就是你没有灵性，你没有智慧的这种人啊。他说你这恼怒啊，将自己撕裂的，难道大地为你啊剑气磐石挪开原处吗？啊，那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因为之前这个他约伯他提到说哈、啊、哎呀，约神已经把他撕裂了啊，好像啊磐石这个挪移这个东西哈、啊、所以约伯你说的话太夸大了，所以一开始哈、啊、比勒达他就认为约伯讲的话太多哈、啊，他就打断约伯的话啊，他叫约伯说：“你应该要好好的冷静，你要去揣摩思想啊，你不可在怒中说话啊，因为我们人在发怒中的时候讲的话，有时候会怎么样？口不择言，什么话都讲出来啊。所以雅各他提醒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要快快的听啊，要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啊，不要人家一讲什么你就马上去回答他哈、啊，那这样反而是不好的哈、啊。”啊，所以那情形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所以比勒达他开始就先这个讲到说，约伯啊，你怎么这样子讲话啊？你怎么这样子来指责我们？你讲话那么为什么那么夸大啊？那接下来他就讲出啊，这个恶人一定会受恶报的一个法则，这是一个铁律啊。那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约伯啊，恶有恶报，你现在遭到恶报了，那我们回溯过来啊。就是用演绎法来推论的话，那你一定是恶人啊！所以这些恶的事情都应验在约伯的身上，那印证约伯啊，那你就是一个恶人啊！所以比勒达他说着这些话对不对呢？他也是一个部分的真理啊，因为在末日的审判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讲的话啊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就是要这样子，他所有的他都会要消灭了啊，一无所有啊，然后神会照个人所做的啊，按照他们的行为去报应他，所以他讲的也是对啊。因为你看到他讲了、啊，你看这在第五节啊，他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啊，恶人的亮光会不会熄灭？将来啊都会啊，因为我们看我人活着的时候啊，好像是有点亮光，可是终究呢，恶人的道路他是一个把人家带到黑暗里面的，他的火焰必不照耀。他帐篷中的亮光也要变为黑暗，他以上的灯啊也必熄灭。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亮光哈，看到恶人跟义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你们看恶人跟义人有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好像是光跟暗。义人他是向着神，对不对？恶人他是离开神，所以一个是朝着光走，一个是什么，在黑暗里行啊。所以有个经文啊，大家有没有读过什么义人的道路啊？这个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哈、啊，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，怎么样？越照越明啊，直到日午啊。所以这个是义人的部分。那接下去那一节啊，箴言第十八章十九，四章十八节十九节，十八节是讲到义人的部分。那恶人的部分是什么？恶人的道路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道因什么跌倒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恶人跟义人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看啊，一个是光明，一个是朝向黑暗。所以他讲的话对不对？也对嘛啊。所以他是在这样子形容这个恶人啊。然后接下来你看第八节，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，所在啊残忍的网罗算，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啊，机关必擒获他啊，然后活扣为他藏在啊土内，羁绊为他藏在路上。所以恶人他所走的脚步啊，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啊，虽然他跌倒，可是他不会全身扑倒。可是恶人呢，他的行走啊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径自奔跑，他走他自己要走的路啊，他随从自己的情欲和心中所喜好的，他去行啊，他去做啊，他去走。其实我们过去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偏行己路啊，径自奔跑。那在罗马书那边也讲到说哈，他们的脚飞跑啊，然后他们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啊。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的第三章，罗马书第三章就是讲到恶人，讲到没有义人啊，没有义人的这个相对应就是那些是恶人，所有没有一个是行善的，因为他的本质就是恶的啊。你可以把罗马书的第三章把它看一下哈，第十节他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啊。所以恶人讲到说罪人他们不会想要神啊，只有因信相信神的义人他们才会寻求神啊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然后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啊，嘴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毒害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啊，所经过的路啊，变形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的眼中不怕神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些话是对恶人讲的，其实也是对着我们没有相信神的时候，我们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平安的路他们不曾知道，他们的脚步飞跑啊，然后他们不是杀人流血如何如何的啊，那这些他们就会在这当中道中跌倒了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哈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，羁绊就会藏在他的这个藏在他的路上，他们四围就变成他的网罗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恶人他离开了神，就好像走上了该隐的道路。记得该隐啊，因着他杀了亚伯之后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离开了神啊，离开神的面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该隐的道路就是恶人他们所走的道路啊。那该隐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呢？神曾经警告过他啊，因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啊，神悦纳的是亚伯的献祭，他不悦纳该隐的啊。他为什么不悦纳该隐的呢？因为该隐怎么样？他行的不好啊，他做的不好。神会不会悦纳该隐的？神跟该隐说，如果你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好，我们看那个经文在第四章啊，创世纪第四章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恶人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该隐的路啊，或者是巴兰的路等等，我们有时候会形容在圣经上的一些人物他们所做的事情啊。你看他们在献祭的时候，那该隐他就很生气，因为他不神不悦纳他，在第五节四章五节啊，神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啊，该隐就大大发怒， 所以神悦纳我们的话，他就悦纳我们所做的事情，神不悦纳我们的时候，他就不悦纳我们所做的，他就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就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呢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什么？制服他。所以这有一个那种罪恶就会缠住你啊，恋慕。你喜不喜欢有人恋慕你啊？老婆恋慕我好不好？哎，很好，对不对？可罪恋慕你好不好？罪恋慕就不好了，罪会好像在门口，他伏在门口，你一出门他好像就把你给抓住那种，就是四面的网罗。所以罪他会恋慕我们这个恶人，我们这个罪人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去制服罪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他制服，你会被他缠住了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在彼得后书讲，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，以后日子就太平顺利了啊？会不会有罪想要会缠住我们？注意啊，开门的时候看罪有没有在那边，随时可能他都在那里啊。你看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啊，彼得后书第二章，当这边也提到说有些胆大任性的人啊，讲到巴兰啊，也讲到说巴兰的路啊，你看第十五节，那这些人很坏啊。那但是我们呢也要注意啊，你看直接跳到第十九节啊，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，自己去做败坏的奴仆啊，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。我们知道罪一直想要抓住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罪的奴仆啊。那我们现在认识主了好不好？很好，对不对？我们洁净了。第二十节，倘若他们因认识主啊，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这很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后来怎么样？又在其中被缠住、制服啊！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他们晓得义路，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所以说的不错啊，真不错。狗所吐的，他转过来又吃；猪洗净了，又回到泥土里去滚。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啊！所以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不要以为说罪跟我们就离得远远没有关系啊，随时随地啊，这个罪都一直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的周围一直想要缠住我们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哎，我们因信称义了，我们就是义人吗？那不一定。为什么呢？行义的才是义人，你要走在主的正道上面，你才叫义人啊。他带领我走义路。但是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可不可能犯罪呢？有可能啊。我们会不会走巴兰的路？会不会走该隐的路？有可能这些恶人的路啊。那将来我们会怎么样？就会被他缠住了，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期盼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讲说，哎，有时候会跌倒，有时候会软弱，有时候会被陷入网罗等等的啊。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。所以这边讲到义人的道路，他一定是会陷在这个沉沦啊当中，因为他们是行在黑暗里面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哈，十一节到第十五节，这边讲了很多很多，比较强调的是惊吓，惊吓啊！你们会不会害怕？有时候会害怕，会不会惊恐啊？你觉得这个害怕、惊恐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神来的呢，还是从撒旦来的？啊，撒旦来的，对不对？惊吓这个东西不是从神来的啊，神他会不会害怕？神不会害怕啊，神有平安有喜乐啊，所以有个惊恐的灵，惊恐的灵是不是从神来的？不是啊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撒旦啊，撒旦会不会害怕？撒旦他会害怕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觉得那个惊恐，那惊恐感觉不是从神来的，记得你是被他的那种惊恐的灵给抓住了。那惊恐的这个感觉是从撒旦来的，撒旦会不会害怕？撒旦害怕什么？怕神。他除了怕神还怕什么？他会战惊哈，因为有一天他会怎么样？会到硫磺火湖。你们看到鬼的时候会不会怕？我们讲到说鬼会吓人，对不对？应该是鬼会怕我们，还是我们怕鬼啊？照理说他怕我们才对的，我们怕鬼都是怪怪的哈。表示说其实他在骗我们，他在恐吓我们，其实他没什么好怕，他应该怕我们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光嘛，啊，他看到光他会怕嘛， 就像你看到那些小虫啊，看到光虫会怕的，你不要看到小时候的虫好可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注意啊，要记得这个惊吓这个东西不是从神来的，惊吓的这个本质是魔鬼的啊。你看到在雅各书的第二章，魔鬼啊，鬼魔，他相不相信一些事情？他也相信一些事情啊，因为这事情所相信的时候，就说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。他相信一个末后的审判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知道他的结局会到哪里去，所以当耶稣赶鬼的时候，有没有啊？鬼被赶出来，鬼是不是？是耶稣很害怕，还是鬼很害怕？鬼也很害怕，对啊，被赶出去了啊。然后耶稣把赶出去，他们说：“哦，不要把我们丢到无底坑里面，很害怕，很害怕，因为有一天他们真的会到那里去啊。”你看，在雅各书的第二章啊，第二章的第十九节哈、啊，你们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什么，鬼魔也信，却是什么，战兢啊。我们信会不会战兢？我们不会嘛？我们过去很害怕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去怕什么？怕死啊！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想到死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？很可怕的感觉啊！那有时候只是我们因为还没有碰到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们真的面对死亡，真的有个说不出来的惊恐啊！但是魔鬼知道说，有一天他们要面对审判的时候，他们会灭绝啊，会不会永远的沉沦？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的可怕啊！所以魔鬼鬼魔他也相信，只是却是战兢。那我们看另外一个，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啊，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第十四十五节啊，我们有血肉之体嘛啊，我们会面对死亡，我们会害怕啊。那可是耶稣来了，他也照样跟我们一样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。所以其实我们的惧怕很多是从这个来的啊。当我们面对死亡，我们真的是很惧怕。亚里士多德他讲了一句话啊，他说所有惊恐中，我们会怕这个，担心这个，怕那个啊，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亚里士多德说，人生当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死亡啊，死亡啊。希腊人他们是哲学家，他们在想到死的问题，就说哇，觉得说哇，面对死亡不知道如何解决，所以他们说人生真的是荒谬一场，真的是悲剧啊，真是一场悲剧。所以为什么有希腊的悲剧是这样子来的啊？可是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惊吓是因着死所带来的，因着犯罪，因着要面对审判所带来的。可是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就不再惧怕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脱离了这个死亡，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，甚至也不害怕。啊，你看一下，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，约翰一书的第四章，有一个感觉让我们不害怕是什么？神就是爱啊！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见证，讲到说有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啊，最后要走的那一刻，非常的惊恐。哎，可是有人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，哎，不一样。他们觉得说，好像面对死亡有好多黑暗的那个权势在惊恐吓他们，吓他们，他们很害怕啊。可是当这个信心进来的时候，哎，神的光进来了啊，神的生命进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惧怕就不在了啊。所以你看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爱啊，在第十七节啊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所以我们讲到惧怕，为什么会惧怕？因为我们要面对审判。亚当犯罪之后，他的反应也是一样，神来了，哇，神不是常常跟他在一起，忽然之间他怎么样，他不敢看见神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害怕。所以神说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害怕啊？你应该不知道什么才叫怕，我们神的儿女怎么会惧怕呢？啊，那一定是什么，哎呀，你做了这个事情，你犯了罪啊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所以罪让我们害怕，我们面对死亡让我们害怕，所以这个害怕是属魔鬼的。所以记得，我们属神的儿女要不要怕？不怕啊，他才会怕我们，对，他是吓我们而已，最多最多就是吓唬我们哈。那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哈，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啊。所以这边我们看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啊，很多地方讲到惊吓啊。你恶人的话哈，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啊。 并且追赶他的脚跟，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，祸患就在他旁边等候，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噬，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，他要从所依靠的帐篷被拔出来，带到惊吓的王那里。什么叫惊吓的王？惊吓的王意思就是最害怕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带到死亡那里，带到审判的那里，然后部署他的必住在他帐篷里，硫磺必散在他的撒在他的住处，所居之处。所以这边讲到他最后的结果会有硫磺，我们看到硫磺想到什么，就是硫磺火湖，所以这个比勒达他 讲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讲到恶人最终的这个结局，他会面对审判，他会惊恐害怕，会受到惊吓，会面对死亡，会面对沉沦，最终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讲义，说比勒达说到恶人的道路是惊恐惧怕，步向毁灭，鬼魔知道最终的结局，并以此战尽，为此战尽，那属鬼魔的也会跟他一同战尽，所以我们属神的，我们不会惊吓，我们里面在爱里面没有惧怕，所以要时时提醒自己，所以惧怕有时候只是你被这个东西抓住，是被骗了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个信心的时候，一下子那个惧怕那个感觉没有了，真的就一点都不害怕，但是呢，平安进来的时候真的是就惧怕那些就消失了，那四面惊吓，这个如以利法所说的恶人，以利法曾经在十五章里面有提到说恶人他们也是要 遭到这种的情景，恶人在面对审判的时候会战尽惧怕，那个我们看到末世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，这个世人知道要来的那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怎么样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吓得，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一听到世界末日啊，世界末日心里面就怕怕，可是后来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，哎，不对吧，耶稣要来的话怎么会害怕呢，耶稣要来的话害怕的是那些不属神的，我们属神的人应该要怎么样，一有自认之事情就要很高兴，要挺身昂首，要挺身昂首，所以记得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信心，一个决心，就是我们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黑暗，不要害怕死亡，不要害怕奇奇怪的东西，知道在我们里面比那在世界的更大，所以属神的人在他里面是没有惧怕。那这边讲的死亡的长子抓住他，死亡长子这个也不大容易解释，表示说长子可是死亡了或者是什么样的意思，或者是灭长子的那个灭命的天使，在出埃及记那时候有提到，那这里我们可以说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那表示说过去是很尊贵荣耀的，长子原来是很高，但你一旦失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好像一无所有，就降卑下来，表示说你失去福分，或者说你从荣耀当中你坠落下来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撒旦是不是这个样子，撒旦就是这个样子，他原来是这个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像是天上的星辰从天坠落，他就失去天上的荣光，他失去天上的位分，那惊吓的王，就是在惊吓中最可怕的这个其实就是死亡，亚里士多德说过这句话，那些哲学家智慧的人，那很多人我们看到一生怕死就会为奴仆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就 不再惧怕死亡，因为他胜过死亡，我们在他里面也要跟他一同得胜，那恶人最终的结局讲到帐篷，帐篷可以说我们地上的身体，那这边也提到硫磺，硫磺象征着神的审判，索多玛恶魔拉他是被神从天上降下火跟硫磺把它消灭，那在末后的审判也是一样，我们看作恶的和魔鬼的份是在哪里呢，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，讲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那边，有二十章也提到这相关的经文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恶人他最终的结局，他们会惊恐，他们会害怕，因为他们要面对审判，那接下来最后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，这边就强调一件事，他就是他们的名不再被纪念，下边他的根，根本要枯干，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，这边也讲到根，有讲到枝子，根跟枝子的话我们在讲这个事情就讲到根可以指的我们，枝子是讲到我们的后代子孙这些，表示说恶人 他是一个好像是绝了后， 他本身不只是本身枯干，那他后面的也都没有了。但是义人就不一样，义人呢是不只是自己蒙福呢，而且他的后代子孙也要蒙福，直到什么千代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恶人啊，他所有的跟他的自己本身都要灭没啊，然后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，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，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，必被赶出世界，在民中必无子无孙，在聚集之地也无一人存留，以后要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，好像以前的啊去的受了惊骇，无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，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恶人他所有的都要一无所有，他虽然暂时啊有一些荣华，有一些茂盛，可是之后呢他就消失了。根根枝枝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他跟他的后代都没有了，都要被剪除。可是圣徒不一样啊，因着信我们就与基督连接，我们可以从他得到滋润啊，而且这个我们后代子孙都会蒙福啊。然后恶人呢，他的名字会被除去啊，在箴言讲到说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啊，讲到他们不认识神啊，他们也不被神认识。记不记得在那天有人很多人要进天国，结果神怎么说？我不认识你们。为什么不认识你们？哎，我不是在跟你们哈一起吃过，一起做这个做那个哈，那可是呢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什么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啊，他们就被关在外面的黑暗里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恶人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不能够进到神的荣耀，不能跟神在一起，可是神的子民呢名字却要被记在天上啊。所以我们在这地上，我们虽然活着，我们虽然有名有姓，可是如果我们是恶人的话，我们这些都会过去。但是如果我们是义人的话就不一样，我们的名字啊，神会给我们新的名字，神会让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啊。所以到恶人的结局，在审判的时候啊，恶人必定站立不住啊，那但是义人啊，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人是不认识神的人，他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没有办法跟神在一起啊，就是永远的隔绝。所以比勒达他讲这些话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啊。所以这个不是现在的这个情况，所以约伯就说我现在哪有看到恶人是这个样子啊，那是后来的事啊，你跟我讲后来的事干什么啊。所以约伯他就说啊，他就回答了第十九章，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，用言语压碎我啊，要到几时呢？啊，前面讲说我有罪，现在说我是恶人啊，现在想到那个恶人的结局，好像我将来就是要这个样子哈、啊。所以这个话，你又用言语来压碎我，你这十次羞辱我，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啊。所以约伯在受苦当中，他不仅没有得着朋友的安慰，还被朋友指证你就是恶人啊，使他含冤莫白啊。然后另外呢，他又感觉到神啊。是降灾给他啊，不只是神降灾给他，在他这整章里面就提到说哈，哎呀，神竟然听不听我的话哈，没有听到我的向他呼求的话，而且呢亲友也离开了我啊，你看第十四节，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，我在寄居之地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不只是朋友攻击他，神好像降灾给他，离弃他，亲友也离他远远的。所以在绝望当中，哇，你这样这种时候，你想他讲的话一定是很负面的啊。但是很奇妙的，约伯记的第十九章，大家可以记得这个啊，有一句话啊，他讲说，第二十五节，我知道什么？我的救赎主活了啊，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我必要见他，亲眼看他，并不像外人，如何如何的哈。哎，所以他在一个最低谷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哎，竟然说出了这些话啊！到底是他的神志有点不清楚，还是说信心进到他里面了？那我们相信是这个话是信心的话，因为这是预言性的话啊。 他是这个是可以说比摩西五经更早的这个故事，这个事情啊，事件，他竟然看到了什么？救赎主啊，救主，这个将来的耶稣基督啊，他会来啊，但末了会在这个地上，而且我还可以看见神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预言性的一个启示性的话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竟然从约伯他在最低谷的时候所说的话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，约伯在第四约伯记哈、啊、第十九章啊，在第二十五节这边所说的话，所以这是一个信心，他信心就进来了，所以他并没有绝望，所以信心跟这个盼望其实都是从神来的啊，所以神会让一个绝望的人，只要信心进到他里面，他里面就会喊出一种啊对救主的一个盼望跟信心会进到他里面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整章刚开始哈、啊，我们可能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哈、啊，他觉得他是被言语攻击。那约伯先前他遭难，他不仅身心灵受创伤，而今被朋友用言语攻击哈、啊，所以辱骂伤破了他的心哈、啊，他想要得着安慰却得不着哈、啊。那他的经历其实耶稣也有这样的经历哈、啊，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皮肉之苦哈、啊、还可以忍受，对不对？这个言语上的重伤跟那个讥诮那种刺激啊，那种伤可能还更重啊，所以他就感觉心被搅扰，他朋友的话啊，被他朋友的话给压碎，他被羞辱十次啊，对，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个样子啊，你那些话都是在刺伤我，那我们会不会刺伤神呢、啊？啊，我们会不会用一些话来让神受到伤害？啊，我们这边讲看到说你十次羞辱我啊。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 百姓有没有说一些发怨言？那这些怨言有没有对神很不满，对不对？神好像是哎，也没有去惩治他们，还可以接受啊，你就发怨言没有关系。可是发怨言发了第十次的时候，神说哎，你这个发怨太多了，你这试探我十次啊，所以你断不可以进入到我的安息啊。所以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断发怨言十次试探神啊，其实他们也是用言语在刺伤神啊。那接下来约伯就说，果真我有错啊，你们一直苦待我，一直说我是恶人，如果果真我有错，这个错乃在我啊，不必你们说了啊，你们干嘛要这个张扬出来了啊。有时候我们做错，如果做错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心里已经够难受的，但是有人说哎嘿，就是帮你把它宣扬出来，我们的神会不会这个样子？我们神不会这个样子哈。如果我们真的有过犯，好，我们圣徒也是一样，看到别人如果犯错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把他的罪给宣扬出来？不会哈。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过犯，我们要用什么样？用爱把它遮盖啊。所以有几个经文可以给我们看哈，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哈，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哈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哈。他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怎么样？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。所以约伯说，你即使看到我是恶人，干嘛一直要讲这个恶人啊，恶人恶报啊，如何如何的啊，那应该怎么样啊？我也知道这错即使在我，你们何必要把它渲染出来呢啊。所以这里边就讲到有一些原则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，在雅各书的第五章啊，第五章最后一节哈、啊，最后两节，他说，我的弟兄们，第十九节，第五章十九节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个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什么遮盖许多的罪哈、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耶稣用宝血遮盖我们，涂抹我们的过犯啊，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。所以我们不是去宣扬别人，哎，你做这个做那个啊，那个罪神不纪念，但我们人或者仇敌魔鬼常常会抓住我们，一直不断的控告我们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神啊，学习基督的样子，就是要不要宣扬那个罪，而是去遮盖罪。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，第四章的第七节，我们也唱这首歌哈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哈。所以这个约伯在讲到说， 你们啊，果真我有错，这错乃在我，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吗？啊，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啊。所以好像朋友就一直在说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，当然很受不了啊，因为我们属神的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。那接下来从第六节开始啊，到第十二节，那他讲的话跟前面一样啊。约伯说这个事情临到我是谁做的，是神做的啊，就该知道是神在请赴我，用网罗围绕我啊，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，我呼求却不得公断啊。所以他向神呼求怎么样，神却没有垂听啊。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对，他知道说这个做的一切是谁做的，是神做的。记不记得当他的孩子当他的财产都没有的时候，他说了什么话？他说赏赐的出于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出于耶和华。那第二次他又全身长疮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啊？他的反应是我们难道啊，从神受福得着福气，难道不是从神啊受到祸患吗？啊，所以我们看从约伯他讲的这两句话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复习一下啊。你看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啊，他说我赐生出于母胎，也必赐生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。所以他知道凡事临到他的都是神允许，都是神做的，所以既然神做的我要称颂他，诶，他给我我要感谢他，他收取呢我要感谢他。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啊？我们在操练当中操练这个信心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哇很惨，对不对？全身长疮的时候，他的妻子都说你弃掉神死了吧。我们想说神都不祝福我，那我干嘛还信他呢？我们很多人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二章第九节，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吧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啊，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吗？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什么受祸吗？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所以约伯他是认识神，认识神的主权，认识神的全能啊。那这个东西我们认识神的主权全能，这个没什么了不起，因为我们的教导一下我们就明白了。可是问题我们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有怎么样，我们向神呼求，你看我向他呼求却不蒙应允，但神会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呢？啊，他会不会垂听困苦人的呼求？会啊，怎么叫了半天他还不听，那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，就是要做一个熬练的时候啊，不是神不垂听啊，怎么样呢？是你祷告还没祷告完嘛，对不对？神要垂听，要讲回答你的话，也要把你的话也讲完嘛，你哭只哭到一半，还没有继续哭，把你里面的话完全讲完啊，之后可能最后神就回答你。其实神都有在听，神会不会在听？我们都会在听啊。还有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难免会这样，哎，神啊，你都没有听我，没有听我啊。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的祷告？主耶稣也有这样的祷告啊，他在诗篇二十二篇也是一样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什么？为什么离弃我啊？我们受苦的人对这个经文我们特别有感动感觉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在二十二篇的第一节啊，这是大卫的祷告，也是耶稣的祷告啊。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，这个就是伊利伊料伊哈拉玛撒巴格达尼啊，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什么哀哼的言语。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啊，并不住声啊。所以这个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说，哎，我没有听到神的呼求这些东西哈，其实是一个过程哈，在受苦的时候难免会说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哈，但是其实有一个信心的熬练啊。那他知道是神做的，接下来他说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哈，我不得经过啊，又使我的路径黑暗，他剥去我的荣光，摘去我头上的冠冕啊。他在我四围攻击我，我便归于死亡啊，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，他的愤怒向我发作，以我为敌人啊，他的军旅一起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，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啊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他过去是很荣耀的啊，是一个富户受人尊敬的，可是现在他的光景非常的悲惨。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他使人升高，他也使人降卑啊。 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耶稣也是哈，他原来是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哈，但是他最后降卑成为我们人的样式，而且成为奴仆的形状哈，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可是后来呢，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所以约伯也是一样，从一个高处降到一个最卑微，在炉灰中啊，在那边啊，很痛苦。可是后来神有没有恢复约伯？神恢复约伯的时候，有没有比原来的更高？有哈，加倍啊，所以他的福分是加倍啊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升高？要，你要升高的话，你的路径要怎么走啊？你要先下降，然后再反弹上去，弹得怎么样？更高，到更高之处啊，到更高之地。所以我们是由受苦进到荣耀，荣耀的路哈只有一条，不是往上，是往哪里？是往下哈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正在一个低谷降卑的光景当中，哎呀，恭喜你们哈，现在就是一个怎么样见证神迹的时候，神要在你身上啊，要把你高举啊。所以他的感受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他承受了神的愤怒哈，在这边讲说，哎呀，好像我成了神的敌人一样哈。那过去神用四面用篱笆是保护他，好四维安营都是保护他，可是现在变成是在攻击他哈，好像是在经历神承受神对他的愤怒。愤怒是代表什么？神的愤怒是代表审判啊，神的审判。哎呀，什么神的审判会临到我啊？如果你觉得说神在审判我，这公不公平啊？我是个好人啊，我是义人啊，我没做什么坏事，神怎么审判我啊？我们会觉得这样子很不公平啊。那我们看到，如果你受苦的时候啊，义人受苦，好，你为做义人受苦好不好？做义人受苦是好的啊，你作恶受苦怎么样呢？当然就不好了啊，那是自己挨的哈。所以当你发现你在受苦的时候，发现哎，不是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在受苦的时候啊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欢喜快乐，你要感谢主啊，因为这个你就是跟主耶稣基督一样啊。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义人受苦啊，他担当了神的愤怒，神愤怒的杯倾倒在他的身上啊。那神也应许给我们，当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啊，我们就会与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受苦当中，特别是义人受苦的时候，这个彼得也说了，保罗也说了，哇，这是好事情啊啊，雅各也说了，为什么？神荣耀的灵在你的身上要彰显出来啊，所以你要欢喜快乐啊。然后保罗讲到说啊，就是为着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，就是说意思就是说，基督他受过苦，跟我们一样受过苦，我们如果也像他一样啊，是为义受逼迫的话呢，哎呀，我们在天上的赏赐就是大的啊。所以约伯他说了这些话啊，他说哎呀，神发怒攻击我啊。他是义人，但是呢，我们看最终的结果是神会补还给他哈，因为神要借着这个事情，他要再表明一个真理，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为我们受苦，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哈，让我们也效法他的脚踪，跟他成为一个义人，在受苦当中，可是我们信心却没有失去啊。因为很多人呢一受苦马上就离弃神了啊，但是我们在受苦当中可以坚守我们的信心，这样子神的给我们的奖赏就是大的啊。所以看到这个神定义降灾祸，他也这样子跟神呼求啊，他说出他的一个苦境。接下来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二节啊，那这讲到亲友离弃他啊，你看他说他把我的弟兄啊隔在远处，使我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，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，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，我呼唤仆人，虽用口求他，他还是不回答。哇，这个仆人怎么样？地位最低，都不给我面子啊！哇，以前我高高在上，他们都哇很敬畏我，看着我那样，可是现在呢，都不理我。我的口的气味，我的妻子怎么样？厌恶。哇，以前我还跟他亲嘴，他现在都很嫌我了啊！我的恳求，我的同胞也争嫌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。我若起来，他们都嘲笑我，我的密友都憎恶我。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，我的皮肉紧贴骨头，我只剩牙皮逃脱了。我的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攻击我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，是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？哇，你看这个，这真的是很苦啊。我们的苦有没有到这个地步啊？可能还没有啊。所以约伯原来他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，你看哇，他的朋友真多，对不对？ 哇，一个一个把它指出来哈，寄居的使女、仆人、同胞、小孩，啊，这个他们都是，可是这些人现在都怎么样？离约伯远远的，哇，约伯身上可能长了什么？这个传染病，我们都不敢靠近他哈，一定是他犯罪了啊！你看神都击打他，哎，我们不要跟他做朋友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关系的破坏啊，关系的破坏，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？坏事嘛啊！可是神要不要我们跟人的关系破坏？耶稣要我们跟人的关系破坏，他说了一句话：哎，你们若不恨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，你们就不配做什么。所以我们要做主的门徒，哎呀，第一个要破坏的是什么？人际的关系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哈，从这里关系要破坏，因为耶稣要他的门徒跟随他也是一样，要先断开一个人际的关系，因为人的关系哈都是怎么样，不可靠，他看你怎么样，然后才跟你都是有条件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神要我们这个关系先破坏，先跟神建立关系，跟神建立关系之后呢，我们再跟我们的这些人建立关系，那就不一样了哈。那这样的关系就不是因着你的表现如何、你的样子如何、你有没有什么，我们跟你建立一个关系啊，维持这个关系。不管你是怎么样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关系是永远会是好的啊。那这边我们看到没有人理会他哈。我们看到约伯不仅没有得着尊重，他也是被人厌弃，仆婢、小孩、妻子都厌恶他哈。但是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是哈，这个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里面讲到说哈，啊，他没有加薪美容啊，人们也不尊重他啊，啊，他们都厌弃他这样子的哈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有时候我们遭遇的一些事情临到我们，有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所遭遇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如果不是我们的错发生的事情，其实也就是代表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就是为义受逼迫啊。那约伯的良朋密友都翻脸攻击他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厌弃他啊，人也随之厌弃他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人都是盲目的啊，都是看你怎么样跟着别人一起落井下石啊，痛打落水狗等等的啊。我们看到耶稣也曾经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他刚开始很受人欢迎，就像约伯刚开始也是一样很受人欢迎，到最后呢啊，当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，群众怎么说？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啊。所以约伯的经历就像耶稣基督的经历是一样的啊。所以他在这样最苦的时候呢，哎，可是我们却看到他有个信心进来了啊。从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九节啊，他有个盼望，盼望这个救赎主啊。他说，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啊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啊。所以我们从约伯的极度的痛苦中啊，他所说出来的话不是绝望的话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试炼啊，神不会让我们所承受的啊试炼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，必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哇，已经讲到这个地步哈，神赐我肉还有不足的时候，哎呀，神看了真的也是不忍心，就哎放一点信心在他那里哈，哎，约伯信心进来了，嘿，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他又起来了哈。所以我们也就是这个样子哈。那他所说出来的话是一个先知启示性的话，宣告他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，他也必得见神啊。他三次讲到说，我必亲眼看见他啊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很大的信心哈。前面他讲说，唯愿我的言语被记录啊，约伯盼望他的话被记录，如铁笔所刻着，是不可磨灭的啊，因为他觉得说他问心无愧啊。其实我们知道说，在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所说的话怎么样，会不会被供出来？都会被供出来啊。我们讲到现在法庭审判的时候，发现哎，哎呀，他怎么找到我的证据？对，人家就想办法可以找到。那在天上的法庭，这个证据怎么样？哎。神可以让时光倒流哈，我们所讲的话一每一句都要供出来哈，所以你要小心啊，别以为说了话讲了就没事哈。在这个马太福音那边讲的说哈，在审判的时候，人所说的一切话，句句都要什么供出来哈。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，好吧，那就用铁笔把它写着吧啊，你就别不必害怕了。还另外一个就是啊，我们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，敬畏耶和华的人。彼此谈论神什么？神有没有听啊？神在侧耳听啊，并且有纪念册， 记录那些敬畏啊耶和华的人啊，来记录我们所说的话，这些啊我们就知道。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艰苦患难的时候，其实神在试验看我们的心如何，是不是还是爱他啊，持守这个信心，持守这个道啊。所以后来他讲了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啊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啊消灭了。这边讲到他的救赎主活着啊。那比勒达之前说约伯的名字不被纪念，可是约伯相信救赎主活着，救赎主是为他说话，为他辩护的啊，来救赎他的。他在末了他会降世啊，那这个他讲的这个预言就是后来就应验了。耶稣基督他就是万人的救主，他更是信徒的救主。记得啊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这个信心进到我们里面啊，他会救我们脱离一切的，不管是脱离罪、脱离死亡、脱离环境、脱离我们的忧伤、脱离我们那种很沉重的感觉啊，他一定会带领我们得胜啊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因他活着啊，我们也要永远活着啊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。那约伯说他必亲眼看见神，他讲了三次啊。那原来属血气的人是不能看见神，可是约伯却要亲眼看见他，而且他说不像是外人，不是外人的意思就是我是朋友，像是家人一样啊。那像这个摩西他跟神是怎么样面对面，像是什么，像是朋友啊，不像是外人啊。那这个事情后来有没有应验？约伯有没有亲眼看见神？约伯有亲眼看见神啊。你看在第四十二章第五节啊，约伯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我从前什么风闻有你，如今什么亲眼看见你啊。所以我们看见神，这个是只有给约伯的吗？只有给摩西的吗？不是，是给谁的？是给我们所有的人啊。我们如果专心寻求他啊，他就必被我们寻见，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啊。只是日子太平顺利的时候好像不大容易见到神，对不对？日子不顺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？比较容易一点啊，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二十八节他说啊，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啊，要何等的重呢？惹事的根乃在乎他，你们就当惧怕刀剑，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，使你们知道啊有报应。所以那个警告那个朋友们，哎，你们这个一直在控告我哦，啊，他现在得到救赎的信心之后呢，哎，你们想控告我，哎，我就可以大大的来责备你们哈，警告他的朋友，如果你执意要控告我的话，你一定要受到报应，对不对？这个撒旦是昼夜控告我们的哈，有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呢？没有哈，你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十三节啊，这个经文我们也常常用到哈，有谁能够控告？神控告我们呢？啊，第八章三十三节啊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啊，有神称他们为义呢？有谁能定他们的罪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对。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救赎的盼望啊，耶稣基督的信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不怕人的控告啊，而且警告他们，哎，不可以论断啊。那保罗也说啊，你们不要彼此论断，记得啊，不要彼此论断，因为当你论断他们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论断你们的主啊，或者说论断他们的主，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。所以约伯你看在一个极度的绝望困苦当中，他信心进来了啊。那另外一个说法呢，我们看到拿马人的说法，一听约伯讲这些话，有没有哎就谨慎一点呢？没有啊，所以那是约伯的经历，什么救赎主，你在讲什么话，听不懂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启示是有时候是蛮特殊，是给人哈、啊，那时候还不是普遍性的，所以拿马说法哈、啊，拿马人说法，他是凭着他所听到的啊，你这样子啊，他心里又急躁起来哈、啊，所以又再一次讲到有关恶人的事情啊，所以约伯信心的宣告并没有缓和朋友对他的指控，然后他们对约伯的质疑哈。哇，现在更厉害了，之前讲到说他虽有义啊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说他的救赎主活着，说哎有人替他撑腰嘞，哎他看见神，哇、哦、越讲就越离谱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所以他对约伯的质疑归咎于神的说法也不以为然啊， 那所法他就继续针对恶人的主题，他提出他的见解啊，他提醒约伯说你不要执意做恶人啊，所以他就开始说了啊，在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。那说法我们知道啊，之前在讲到说法，他是一个黑白分明啊，很容易冲动的人啊，所以如果你们是黑白分明，没有中间地带啊，不够宽广的话，你们就是很容易发脾气啊，因为太狭窄了啊。所以他对约伯的话感到愤怒，更加认定约伯啊，你就是个恶人啊，所以他就更毫不留情地指出恶人的败坏，而且最后要归于虚空啊！你看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心中急躁，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。我也听见那羞辱我、责备我的话，我的悟性叫我回答。啊，你岂不知亘古以来啊，自从人生在地，恶人夸胜是暂时的吗？你看你这讲的话，就像是恶人的话一样啊！怎么在责备我们、指责我们啊？”所以他讲说恶人的这个都是短暂的，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吗？他的尊荣啊，虽达到天上啊，头虽顶到云中，他终必灭亡，像自己的粪一样啊。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？他必飞去如梦，不再寻见啊，然后数倍赶去如夜间的异象，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，他的本处也不得见他啊。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，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，他的骨头虽有青年之力，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。所以他意思就是讲到恶人的夸胜只是暂时的。约伯啊，你现在还嘴硬啊，啊，你已经是够惨了啊，你这个荣华，恶人的荣华是没有的，你看你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所以他的荣华在转眼之间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他说的话对不对呢？也对哈，凡有血气的，这样看起来好像都是哎有一些荣美的呢，可是一霎时怎么样，不久之后都会归于无有啊。那只有在神里面的才会永远长存啊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讲到你像是如梦一样，他必飞去如梦，不再寻见啊啊，然后数倍赶去如夜间的异象等等的。所以恶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沉沦，他是一个败坏，在地上是归于无有，那个尘土啊，他是一无所有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在诗篇的第73篇啊，我们如果讲到恶人的时候哈、啊，探讨恶人这个主题，我们要配合诗篇73篇看啊。诗篇73篇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诗篇啊。那讲到什么？因为一开始就是我看到那些恶人和狂傲的人享平安，他就心怀不平啊。那他心怀不平，他为什么心怀不平呢？因为发现这些恶人怎么样？凡事顺利啊，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等等的啊。那这个是后来约伯在讲到恶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好，凡事顺利亨通，可是最后呢，恶人的结局是什么啊？你看在第18节啊，第17节讲到说，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所以我们要看到恶人，记得啊，你不要用你的肉眼去看，你要用什么看这些恶人？你要用你的信心看这些恶人啊！你看你的这个，用你的肉眼看的话，这个越看就越生气啊！肉眼看，狗眼看人低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用信心的眼睛一看，哇，看到高处，这些人好像是凡事顺利哈、啊，亨通，好像可是又很坏，哎，可是看到他们的结局，哇，你再进到永恒哈、啊，第18节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什么惊恐灭尽。记得哈、啊、恶人才会那些害怕，我们不害怕哈、啊、人睡醒怎样看梦，主啊你醒了也必这样啊轻看他们的影像。所以这是一个如梦似幻的人生，在神的眼中是这个样子，恶人哈、啊、都会归于无有哈、啊、在尘土里面如何如何的哈、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恶人的结局，比勒达说的话对不对？说法说的话对不对？也对哈、啊。所以他在讲到他们只是暂时夸胜啊。所以我们在看诗篇73篇也是一样，他进到神的圣所，因为看到永恒的时候，我们是看到眼前都是暂时的啊。之后呢，你看到永恒，他们是永远的沉沦啊。啊，接下来在第12节啊，约伯记20章12节到第17节啊。接下来他就讲到那个恶人的本质哈、啊，他说这个本质，他的口内虽以恶为甘甜，藏在舌头底下， 爱恋不舍啊，含在口中，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，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恶毒啊。这边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说恶人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反正进到他里面，他喜欢恶的那个东西啊。所以有一个，为什么罪人哈，你会享受罪中之乐？但是如果你是分别为神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你想到说哇，以前做的那些你很喜欢做的事情，现在会不会喜欢？你就不会喜欢，你就会很讨厌。可是恶人他会把这个哈，他会以恶为甘甜，好像上瘾了，哦，就喜欢吃，喜欢吃哈。然后呢，他所吃里面的东西都会化为酸啊，然后呢，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毒气啊，所以表示说他的可能体质上有一些状况啊。他吃下去的东西，不管是好东西，都会变成什么毒的东西。可是我们义人啊，我们义人跟恶人吃的东西都一样，对不对？看到的环境都是一样。那恶人看到的一些事情，一进到他肚子里面，出来变成毒气。那义人呢，吃到里面去变成什么？香气、蒸汽或者什么样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接受环境？义人跟义人、恶人就是不一样。你看到那个十二个探子，对吧？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的时候，十个探子看到哇，这些人是怎么样？巨人。我们看起来像是蚱蜢，他们要吞吃我们，对不对？可是约书亚跟加勒呢，看到说哇，这些人好高好大，他们是什么？是我们的食物。十个人说他们要把我们吞掉，我们看到了怎么样？呀，我们要把它吞掉，这是我们的食物。这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哈，所以他们会恶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哈，他会喜欢罪恶，他会以苦哈，他所吃进去的东西都会变成苦毒啊，那出来的都是消极，都是负面，都会污秽人。你有没有碰到像这种人？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，讲的话怎么酸呐、啊？怎么是苦的、啊？怎么是这个问题哈、啊？表示说他里面有些东西没有被对付哈、啊，所以在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他里面要成为毁舌的毒气，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来，神要他从他腹中掏出来，他必吸引毁舌的毒气，腹舌的舌头也必杀他。流难与蜜之合，他不得再见哈、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流奶与蜜，哎，流奶与蜜是将来是神应许给他们那个产业，也可以讲到什么，这个一个丰盛的产业，讲到圣灵啊，给我们的果实或者生命等等都可以哈、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恶人所做的他都是恶，如同散发毒气一样啊。那同样的，因着罪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，他们所喷出来所讲出来的话啊，我们前次也看到哈、啊，在罗马书第三章就好像是毁舌的毒气一样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人属乎血气，这个神的灵就不会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流埋与你之合哈、啊，他不会碰到哈、啊。可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完成十字架救赎之后呢，我们这些苦水都变成什么？就变成甜水了。本来在那边发怨言的，现在变成什么？赞美敬拜神的话哈、啊，本来这个流出来是苦水，现在圣灵在我里面就流出来的是什么？活水的江河哈、啊，就可以流到永生哈、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恶人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哈、啊。然后呢，第十八节哈、啊、到第二十三节，这边就讲到说，恶人所做的全都是枉然，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，不得享用，不能照所得的哈、啊、这个财富欢乐。他欺压穷人，且又离弃强取非自己所盖造的房屋，他因贪而无厌所喜悦的一样也不能保守，其余的没有一样被吞灭哈、啊、不吞灭，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久。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必到狭窄的地步啊，凡受苦的人必加守在他的身上啊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恶人所做的尽都是枉然。其实神在造我们的时候要我们在我们的劳碌上享福，可是恶人呢，他所做的就不是一样，最终都不归给他自己，最终都成为虚空，最终都是枉然。所以那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不被神所喜悦，而且他们自己呢是贪而无厌。贪而无厌的意思是什么？就说一直得不到满足。你会发现有些人哈、拼命赚钱，好得了这个，好得了那个，但是他里面不满足， 啊，娶太太，娶了四个太太，够不够满足？还不满足，再交女朋友，八个女朋友，满不满足？还是不满足哈、啊。有个黑道老大，他就是这个样子哈、啊。然后开赌场，哇、啊，财源滚滚，满不满足？也是不满足啊。那后来信主了不一样，信主之后呢，这个妻子儿女怎么样？让他们都离开他，他只留一个妻子。然后呢，就规规矩矩做事，赌场，因为他一信主之后，赌场怎么样？就一直输钱，很奇怪，怎么赌场会经营赌场会输钱？因为神的手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到最后不得不关门歇业，财也没了，这个女人也都没了啊。但是呢，他脸上表情不一样，他的弟兄哈、啊、道上弟兄，哎，大哥啊，以前看你这财源滚滚的，老婆女朋友这么多的时候，你的脸上不喜乐，从来没看到你笑。可是现在看你这个，你这个倒闭，那个倒闭，这个离开你，哇，你的脸上怎么一直很喜乐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哈、啊，只有在神里面才有真实的满足喜乐。所以诗篇十六篇怎么说？啊，所以我们的产业，神才是我们的产业啊！啊，用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！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哈、啊，我就不致摇动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要安然进驻哈、啊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所以恶人他享受不到这个东西，可是义人就不一样哈、啊，我们得着神的生命，那个才是一个真实的满足啊。所以这个说法在讲到恶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他讲的也都对哈、啊。然后最终他们所得的份哈、啊，就是末后的审判哈、啊。他正在度负充满度负的时候，神必用猛烈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啊！猛烈的愤怒在审判临到的时候啊，就完蛋了。降雨在他身上，他要躲避铁器，铜工的剑要将他射透啊！他把剑一抽，就从他身上出来。哇、哦、啊，这讲的就很可怕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审判的一种情景，可能在地狱里面的啊事情就临到他，有金黄临到他，他的财宝归于黑暗。人所不能吹的火要把它烧灭啊！你看到二十六节，什么叫人所不吹的火？我们讲的火是，如果是人所吹的话，表示是人所生出来的火啊，或者说人做出来的火，这叫凡火啊。那人所不吹的火，表示是神的火啊，从神来的火。所以有一种叫做永火啊，讲到说有一种火叫不灭的火啊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，在审判的时候。神要为恶人预备一个永刑哈，那这个永刑就是那个永火哦。那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里面有提到哈，它是神为撒旦、魔鬼和魔鬼的使者所预备的，有一个火叫永火啊。那这个火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，这个就是恶人的份啊。所以你看这个说法，他又继续在讲约伯啊，你知道恶人是很可怕的，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所以那约伯听了怎么样？啊，
更气
也不是滋味啊！哈，好，你说这是恶人啊，那你说我是恶人，好吧？那你细听我的话啊。所以我有一个疑惑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。你说恶人一定有恶报，你看我这人好像很惨，你说我是恶人，那你看到那些恶人，他们过得好好的，他们为什么没有恶报呢？啊，所以他说你要细听我的言语，就算是你安慰我，请宽容我，我又要说话，说了以后就任凭你们嗤笑。好，我岂是向人诉冤，为何不焦急呢？你们要看我而惊奇，用手捂口。好，我每逢思想，心就惊慌，浑身战兢。因为他想到这个，他也想不通，他想不通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因为竟然没有天理，没有天理。你看恶人竟然神不去处置他们，你看我这个义人遭遇那么大的苦难，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没有天理的事情呀？对呀、啊，你看到这些坏蛋为什么他们顺利，为什么我那么受苦，对不对？约伯就是在讲这个想不透的事情啊。你看接下来他说恶人为何什么存活啊？第七节，享大寿数啊，势力强盛，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，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啊，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啊，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，母牛下犊而不掉胎，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啊，多如羊群，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跃啊，他们随着跳舞啊，他们随着琴鼓歌唱，又因箫声欢喜，他们度日诸事亨通啊，转眼下入阴间啊，他们对神说，离开我们，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 啊，全能者是神，我们何必侍奉他呢？啊，求告他有什么益处？看呐、啊，他的亨通不在于自己，恶人所谋定的离我们好远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有人很不敬畏神，哎，没有神仙皇帝，对不对？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的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有人很狂妄，可是神有没有报应他呢？没有啊，让他凡事顺利。看这个，你要看诗篇七十三篇，把它对照看啊。这个事情让约伯想得透想不透，真的是想不透啊！你看，这个是有长寿，对不对？有富贵，多子多孙，五福临门哈、啊！你看这个五福临门啊，从人看来，他们凡事亨通，得了地上的福分啊。这个福分本来是义人应该得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当初这个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义人本来就是要得这些福分，但是恶人不一样的是，他们有的是什么？地上的福分，他们没有的是什么？天上的福分啊！这些东西约伯以前有没有？约伯以前也有啊，所以约伯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啊，啊，你有，恶人有没有？恶人也有，那你跟恶人有什么差别？那没什么差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约伯、啊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要给你是他们所没有的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天上的福分。那要得到天上的福分，要怎么得呢？就先把地上的福分怎么样？啊，先整理一下，先把它拿走。所以后来约伯有没有得到天上的福分？有，因为他后来得到是什么？双倍的哈。我们一直在讲到双倍所代表的一个意义是什么？是天地上的福，还有什么？天上的福啊。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地上的福？有哈，也有什么？天上的福都有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恶人，他们也在享福，他们不敬畏神，他们凡事亨通哈。可是约伯他讲了一些话啊，最后面他在第十六节啊，看啊，他们的亨通不在乎自己，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，所以表示说他并不羡慕他们，对，所以其实表示说约伯里面有一个公义，有个圣洁良善的本质在他那里，所以他并不会去啊羡慕恶人所得的东西。我们会不会羡慕那些恶人所得的？不会啊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所以这表示说恶人跟义人的本质就是不一样，就像光跟暗是不能相通不能相交的啊。那接下来他又说啊，这边讲之前讲到恶人享平安，那现在又看到恶人没有受到当得的报应啊。他说恶人的灯何尝熄灭，患难何尝临到他们，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？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，如暴风刮去的糠坯。哎，有时候我们形容糠坯碎秸就是那恶人罪人，对不对？恶人就像是糠坯一样被风吹散。哎，这经文我不是很熟吗？怎么他们还没有这样子呢？好，然后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，我说哦，不如本人受报，好使他亲自知道。有没有？我们会想说，哎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现在不是不报是吗？时候未到。可是我说，我就是想要看他现在遭报啊，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啊，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啊。他的岁月几近，他还能顾他本家吗？啊，他神既审判那高位的，神能将知识教训他吗？啊，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，约伯以为恶人必遭恶报，可是事实却是相反啊，他们享受太平，他们不受惩治，那这个是很不合理啊，不合公义公理的事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向神指引呢？所以第二十二节，谁能将知识教训神呢？对不对？神他是有绝对的主权，我们能够跟神说，神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在很没有天理啊，很不公义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去跟神质问吗？啊，所以约伯知道他这样子问的话，就好像是在向神质问的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恶人啊，他虽然好像是亨通，那我们也说现在看不到他遭报应，那以后吧。可是我们说不行不行，一定要现在，那我们就这样子来质问神啊。所以这是约伯他里面所碰到的这样子一个问题啊。那接下来啊，这个第二十三节啊，那他说第二十三节到最后三十四节就讲到说，善恶难道有什么差别吗？啊，那我们知道说，当道德标准很高的时候，人们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所以我们不敢做一些不好的事，对不对？不是你的东西，你就不敢去拿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有些地方哈，你的东西一定要锁起来，你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外面啊。我印尼有些亲戚到台湾来，他说：“哎，他说你们东西这样子摆在外面， 您不怕有人去拿吗？啊，在印尼的话，如果是摆在外面，就是有人就会去拿啊。所以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，就是当罪恶渐渐增多的时候，哎，恶人做坏事并没有得着所当得的报应，而发现义人常常受苦。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心中的纯正？我们难道要继续这样下去吗？啊，你们到了一些国家哈，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？对不对？红灯你才过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绿灯怎么样？不，红灯你就停住嘛，绿灯你才过嘛。可是，在有些地方不是这个样子，你要不要排队？我有一次去一个观光景点，皇帝殿，那要爬上去，那爬上去太累了，就坐那个车子嘛。所以我就买了来回票，那个车子是一节一节的哈，就是一节可以坐四个人哈，很容易上车这样子哈，大概有七八节，然后一上到上面去哇，然后就上去看，然后回来之后呢，想要再坐车回来对不对？一到那边发现哇，我第一个，然后发现他有一个做得很漂亮的一个廊道，那个就是排队上车的地方，哎，我第一个，我就坐在那边啊，站在那边啊，等着来要来，可是哎，车子还没有来，过不久五分钟十分钟，哎，车子来了。当车子来的时候，刚好有一群人也下来，哎，我是排第一个。结果呢，车子呢并不是到我这里，车子到一下车的地方，人一下车怎么样，别人就上车，他没有到我这里了，所以我得了第一班没有，第二班没有，第三班一直盯到，你要再等下去吗？不等下去了，所以怎么样？跟他们一样，车子来了就跟我抢了，你不抢你下面的游览车不等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变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。当罪恶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好，你难道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难道不入境随俗一下吗？好，所以约伯也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碰到，所以他说啊，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人生啊。他说有人死的时候身体强壮啊，尽得平静安逸，他的奶桶充满，他的骨髓滋润。有人致死心中痛苦啊，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，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，都被虫盖着啊。那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并诬害我的计谋。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，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？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人吗？不知道他所引的证据吗？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，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。他所行的有谁当面给他说明？他所做的有谁报应他？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，并有人看守坟墓。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，在他以先去的无数，在他以后去的更多。这边讲到恶人，最终你看神都没有再做一些事情，最后呢他们是哎，死的时候你知道五福临门，五福最后一个福叫什么？善终嘛，对不对？你死的时候哇，这个是无灾无病的啊，无疾而终，然后就是这个入土为安这样子。哎，他也进到那个坟墓里面，坟墓也给他造得好好的。那像这样子我们在那边一生受苦，那我们是干什么呢？啊，所以就觉得说这个人生真的是很不公平啊，有人是平安享福，有人却遭难受苦，这似乎跟你这个人是义人还是恶人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此一来，你难道还有人去持守这个公义的信念吗？啊，那很多人就会说，既然人生真是这个样子，人生啊都是虚空的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传道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传道书为什么讲到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，因为恶人跟义人的结局都是一样，智慧人跟愚顽人的结果也都是一样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人生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啊，如果我们看不到永恒，看不到在神里面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说，因为神允许这个事情罪恶发生在这个世上啊，那其实神要查验我们的内心啊。偏偏约伯呢，他拼命在持守他的纯正，可是呢他被他的朋友定为恶人啊，所以约伯他很不满朋友把他定为恶人，他们认为约伯遭大难就是恶有恶报的结果，但事实证明，其实恶人也有享平安，那义人却遭大苦的一个例子啊。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啊，这些恶人最终既然都得到善终啊，入土为安。所以你在提到探索恶人的事情的时候，你难道这些事情可以安慰人吗？是不能安慰人啊。就像诗篇七十三篇啊，里面讲到：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我实在突然洗手，表明无辜啊。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面对这个恶人的情况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永恒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可是你一旦看到永恒的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你要知道说神在这世上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，为的是要试验我们，就是要我们将来能够进到在他永远的荣耀里，让我们不是只是定睛在地上暂时的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约伯啊，约伯记今天看的就是恶人，我们在探讨恶人这个主题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些对话是很有意思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啊，我们说到知道说现在的这个时代是罪恶在充斥啊，天理不彰的这个时代，常有恶人亨通一人受苦的情况啊，所以一般人难免会心怀不平，会生出嫉妒，甚至会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啊。这几经文大家可以看看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行义的才是义人，作恶的就是恶人。好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心怀不平就以致作恶的时候，反而我们就不是义人，反而就是恶人了啊。那神允许患难临到，他有时候任凭罪恶存在啊，为的就是要试验看我们的心内如何，是否愿意遵行神的道，是否愿意遵行啊，谨守我们的纯正。啊，所以只有当我们进了神的圣所，看见永恒的事，我们才会明白神的心意啊。然后我们会坦然地接受恶人亨通义人受苦的事实。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还没关系啊，我们从当中会得到安慰，我们会坚信地依靠神啊。所以我们在看约伯记的这段话的时候，记得你要看诗篇的73篇。所以诗篇73篇最后的一个结论是啊，除你以外怎么样？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啊，所以我过去像是愚昧无知哈。你看诗篇73篇，前面这一直在讲说恶人亨通，我这个义人是受苦哈，我真的是白费的啊。可是当我看到永恒的事情，看到说神在做的，原来神是把这些人放到成人当中，是把我带到一个他的永远的荣耀的时候，你看21节他说的话，因此我的心发酸，肺腑被刺，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。畜类的意思就是看不到永恒的事啊，没有灵性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缠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啊，受苦才能进到荣耀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啊！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好，所以看了约伯记之后看不下去，你可以看这个诗篇73篇啊，那心情可能就会好一点啊。希望我们都有信心能够看到这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